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ajma'in. 这今天呢是沈万里的第四个主门的普渡版啊。这今天呢重点的讲一下，就沈万里这个月份呢它的几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这个月要是坚守了敬畏真主的人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的话呢，坚守在这个月不违抗真主的人。第三等人呢是在这个月顺从真主又讨真主喜爱的人。第四种人呢，在这个月的话远离了私欲乃福斯啊，好啊，远离了这个各种好劳模非法，远离了麦克鲁尔真物的东西和一些善可显理的东西的人呢，的确的话已经成为成功之人了啊。说在这个月呢，凡是在这个月悔过自新的人呢，在大限的时候，就到死亡的话呢到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话呢对死亡的话呢在其之前呢就已经有所警觉啊，而且既想死亡的人呢在这个月里边呢必得到真主的慈悯，在今生至少的话呢不会大祸临头啊，也不至于的话迷雾或者昏聩，到了归主之日呢，真主使他的死亡的话转为容易啊，减轻他死亡时的痛苦，使他的话呢把死亡时的这个痛苦的话转为甜美。说在这个月赞念真主的人，真主的话呢称赞他，经常记想真主的人，那真主不会忘记他。这行善的人呢，在这个月的转为的话得到两世真恩惠福啊的人，那真主以真恩惠福在这个月啊来回赐他。说讨真主喜爱的人呢，那真主会把他入在喜爱之人，就被喜爱之人的队伍之中。那么在沈万历的月份呢啊，是真主的话呢显现他的环抱的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个月呢，我们万有的主的话呢，全命的真主呢，他是执掌环抱的主。那么这个月的话呢，是在真主执掌环抱里的一个明显的月份。就当这个善行减少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善行减少了，那么灾难将要来临啊。如果这个月的话呢，他的话呢继续作恶干罪的人呢，他已经自己亏了自身。说在这个月仍然还忙于今生啊，而忘记了后世，疏忽了教门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些人呢，他的死亡的话呢会突然的降临啊。说只有在遵行公修干办的人，特别在这个月啊，远离明暗的罪恶啊，不远离干罪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就会得到一种警觉，得到一种启示，或者得到一种显机，那么他对死亡有所准备，那么他不会大难临头，他也不至于的话呢被今生的话呢所迷惑，不至于疏忽教门。所以在这个月的话呢看出了很多的显机，就是在这个沈万历的月份呢会显现出很多的显机，这个显机呢就是阿格拜他们的归落的显机。说在这个月的话开始行善，开始远离罪恶，开始的话呢这个尊重的话的这个月，那么这种人呢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归落。那么在这个月继续作恶干罪，甚至于比以前的话呢更坏的人呢，他是一个不好的耳聊麦。说在那一天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疲意的时候，能帮助的时候呢，那一天的话呢以所有的命令就全归真主啊。在那一天的话丑事将会暴露出来啊，口的话被封住，用他的手的话来说话，用他的脚来作证啊。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话呢也就显现了在沈万历月份啊不尊重沈万历的月份的人的那么这些这个结果。所以在尊贵的这个沈万历的月份呢，你只要有一个好的选择啊，有一个好的开始啊。的确的话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之中呢它含有四个净月啊，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啊和一月，它是连着的这个净月，接着的话呢就是我们说是七月的这个净月。那么这几个单独的净月和连续的净月呢，它是不能够进行疏忽的啊，都必须要尊重这个月份，而且的话呢要从中的话呢更加虔诚，更加接近于真主。说在这几个月份里边，谁的话要是虚度了年华啊，知道后世的日子的话呢才会清醒的人呢，那么他已经属于迷雾，直到死期来临的时候还没有清醒的人，他的确是已经迷雾。说在这几个净月里边他虚度了年华，浪费了他的寿限呢，那么这些人的话最后的归落的 都不是好的啊。所以在后来才知道自己在世上的话呢，这个不能够永存，也不能够长生不老，而且有生命的都要归回，都要有个死亡的时候呢，那么他已经无可救药啊。所以从这个月开始呢，就即将死亡啊，远离罪恶，而且的话呢，接近于真主啊。所以在这个月能够返回的人呢，他就是可以就业的人。凡是在这个月仍然还不返回正道的人呢，他几乎是成了不可救药的人。这是一个耳瞭麦的显现，一个显机的显现。说愿真主慈悯你，也慈悯我们啊。在死亡到来之前呢，在死亡突然袭击你们的之前呢，那么在奇命的天线来敲你们的门之前呢，早早的醒悟啊，早早的话啊，去啊，就是戒恶行善，早早的把功修的话呢干办的话遵循起来啊。当秘密暴露之前，就是当一些丑恶的事情、一些罪过、一些秘密在暴露之前呢啊，难以解脱之前啊，或者在危险灾难到来之前呢，那时候的话呢，那么他就已经在事先的话有所准备啊，真主的护佑呢也就提前的话到来。这世人在正信这个坍塌的时候，心灵死亡之前呢，那么在这一个尊贵的月份里面呢，他能够清醒过来，能够猛醒的话呢，那么他是有福分之人。所以在这个月呢，要把心的话偏向万长永久的后世啊，追求永恒的幸福恩典啊，最好的归宿呢是在后世之日啊，就是我们在进行我们这个人生的旅途里边呢，准备我们的这个路费，准备我们的盘缠，而且的话把所有的一切责任的话都把它了了啊，而且的话在今生呢，所有的亏损、所有的债务、所有的差欠呢，都进行了偿还啊。因为圣人亚里士多德那么说，灵敏人的人，至仁慈的真主必定灵敏他啊。你们当疼慈、慈爱大地上的人类，真主便会慈爱你们啊。这就是圣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说在这个月呢，是举意准备完成海之朝觐的这个月份。这朝觐的话呢，在有能力的人上呢，他是翻译的是主命。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就要开始准备，开始举意。那么在这个海之期间呢，如果说是在终身不能完成海之呢，因为在这个月开始的举意呢，那么在后世的日子呢，他的主门祭呢就成了穷人的海之啊。所以你只要坚守主门祭，你举意朝海之，而一生人没有条件朝海之的人呢，就凭着在这个月举意和主门祭的这个遵行上呢，那么啊完成了这个海之，就穷人的海之呢，那么就得了名称。圣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人不能代替一人礼拜，一人也不能代替一人封斋，但是一个人可以替一个人的还债，一个人可以替一个人的话朝海之。那么所以在有些人的话无能力的情况下呢，可以交代他的后辈啊，为他的话抄好字，那么后辈人呢也可以给他抄，给他代抄，或者是话请其他人给他代抄，那这样的话呢都是某部分，都是可以的，是圣人所允许的。那么好字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返身则成，抄好字之前是一个人，回来是另外一个人啊。在好字之前呢是好人，在抄好字回来是更好的人啊。在抄好字之前是遵行的人，那么抄好字回来是完全全程的话呢，完全遵行完全全信的人。那么像这样呢，他就是海之成领的这个显迹。如果一个海之他抄完了以后和原来一样，甚至抄完海之也比原来的话更糟糕更坏呢，那么他的海之是被拒绝的啊。海之的话呢是就是真主的命令啊，是翻译在主命中五功之一。那么凡是抄了海之平安回来的人呢，就称为是真主的兵马啊。谁要是抄完了海之啊，改变成为一个一河流水虔诚敬意的人啊，一个戒恶行善的人，而且遵行的话呢主命啊，遵行教门的大小这个规矩的人，而且是奔满于主道的人呢、啊、奉献于主道人呢、啊、那么他在两世之中呢已经得到了一种恩典。这今生呢他朝海之回来以后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无罪啊。那么他在朝完海之以后回来以后呢，他走的道路呢就是接近于真主啊，接近于后世最好的最后归宿的这个道路，那么他就得到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的这个情分。那么他的表现上呢，就是善待牧民，善待穆斯林啊，就是两个情分上他就开始全美了啊。在朝海之之前不明显，但朝海之回来以后呢，他的两个情分就明显了，就是一个情分呢，就是我们默圣的情分，就是善待穆斯林，善待牧民， 另外一个勤奋呢，是阿单氏人的勤奋啊，就是行人道啊，对人的话呢，以善待人类，并且爱惜真主所造化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件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已经有了最好的归宿的这么一个衔接啊。说真主他要说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保持自身的纯正，当你们遵守正道的时候，别人的迷雾不能伤害你们啊。你们全部都将要归属于真主，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啊。我们圣人亚里士多德说呢，一伙人如果做了违抗的事情啊，另外一些人的话不去制止他们呢，那么将的话灾难无穷啊。真主的话将为他们普及，而且罚出从真主一千啊的这个惩罚，就是灾难不止啊。就将知道的话，就是当一伙人做了违抗的事情，做了违法的事情，做了坏事，另外一伙人有能力制止，他们不去制止呢，那真主将要普及他的啊这个罪行，就是从真主以前发出来的严惩和罪行。那么这一伙人呢，将要灾难不止啊！这是在这哈迪斯里面所提醒的。是在这个月呢，也就是千善的月份，就是见恶千善的月份，欠化的月份。那么就把这个讲完了哈。萨拉姆阿莱贡，巴拉克的阿莱贡啊。然后我们接着的话呢，这把乃木尔提就是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八讲的话呢，再做一次这个讲述啊。就沙拉克提达布的乃木尔坦啊，这本经的话呢，把它移成为光辉的射线啊。那么从讲中间呢是非常艰难，当你解读以后呢，它就没有更多的这个艰难，而且容易的话呢把它看懂，而且容易领会它的一个要领。那今天讲的话就正式进入到它的第一门，就第一章。就第一章的解读呢，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读，而不逐字逐句的去翻译。首先讲的话，说这样吧，真主的喜悦，它是在被造的人类喜爱真主之后呢而产生的啊，就是当人类喜爱真主，才得到真主赐予的这个喜爱啊。所以喜爱真主人的话呢，被真主喜悦啊，那么就是喜爱和被喜爱，喜悦和被喜悦啊，这个喜和被喜，那么它是连在一块的。那喜悦和被喜悦呢，那是真主的这个宰料里的尊威，就真主的前定里面所显现的啊。就真主在他的尊威里边，在他的威严里边，前定这个人是被喜爱的人，所以他才会表现出来，他热爱真主，他喜爱真主。那么在孟台给摩在真主的环抱回赐上呢，他被喜爱，所以他是在真主的宰料里的这个德性啊上所显现出来的，在前定里边已经是前定好的啊。说一个人他喜爱真主呢，那么是真主的话呢，把他的慈悯啊，把他的恩惠的话呢，已经定就在他上的一个证据。说真主的喜爱呢，这个喜和被喜的这两种恩典的发生呢，它必定有一个显现之处啊。这个显现之处的话呢，就是喜爱和被喜爱的之间，那么它就是一个显现之处。那么喜爱的表现呢，他是赞美真主啊。什么是赞美真主呢？他的解释呢，就是以真主真一品的这个德性，就真主的德性的话，分为调养品的德性啊，真一品的、调养品的啊，这一些有这个阿克代，就是这个真一品的，或者瓦赫代树一品的这一些这个德性。那么他是以真主真一品的这个德性啊，独有独居的这个威严、宰料力、这个尊威的话和伟大、Kabira 啊，这至大啊，这些的话呢，来全美的话呢啊，来由人类的这个心和口表现、表达出来、表述出来，那就称为赞美。说赞美之境啊，而人们呢啊 ，Tamudiyat 啊，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混化界比嘎伊的这个境界，就混化的境界里边，它的品位上所显现的啊。所以赞美真主的本然是显现在被造的人类的这个心和口上啊，还有在行为上啊。说在这个人类有感知以后呢，那么人类的话呢，就被真主所赋予的这些就显现出来啊。所以首先真主给人有感知的能力，就是感觉知道的能力，然后给人的话有意念的能力啊，这些规律的显现呢，在人的心里边或口在人类的口上呢，那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 这个感知感到啊，感觉知道啊，知道真主的恩典，知道真主的恩赐，知道真主的各方面的伟大，那么他第一个反应的话已经产生，那就是赞美的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他是从他的意念上啊显现出来啊，心里边的话感激真主，他从思维上呢，从主观的意念上呢，已经的话呢，从逻辑上推论，而且由心和口显现出的话呢，对真主的感召，他的结论和精神的本质呢，就表述真主这个显然的这个敬美啊，全美啊，尊威啊，威严和真主的话呢，这个完美的俊美啊，这些的话呢，是真主赐给人的一种纯粹的一种思维和一种主观的概念啊。感知了真主的显现的这些言辞的话呢，他的话呢是在赞美真主的敬善敬美啊，而显现出的话呢是普赐独此的尊名啊，就是奉真主普赐独此的尊名。就当你知道了真主普赐独此的尊名以后呢，那么你必定的话一切赞颂的话全归真主。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把人类的赞美的话呢做了一个总结啊，你知道在普赐之下真主给的恩典，有知道的话独赐之下真主所给的独赐的人们的这个恩典，那么所有的赞颂的话呢全部的话全归于真主。那么在这个下面，那么人类的赞美的话呢就显现出他的这个被造人类的这个啊，他的无性和他具有的一种精神啊，就他的一种神性以了解体就显现出来。那这个警戒呢事实上是一个啊合一的警戒，或者叫做比嘎以混合混然的一个警戒啊。要是人他不知道真主，他不会赞美真主，他知道真主的话呢，知道真主的这个恩惠，知道真主的慈悯，知道真主的伟大，知道真主的俊美呢，那么他处置于这么一个混化的一个境界，一个合一买阿拉与真主的话呢同在的境地呢，那么他才会开始出现赞美真主啊。说凡是喜爱真主的人呢，那就会被真主所喜啊。那么就是谁是喜爱的真主的人呢，那么他就是被真主喜爱的人，这两个条件他是同在的啊，都是从真主的这个真喜里边啊自现出的话呢，喜爱之中呢取出了人心里边的喜爱真主的这么一个真情啊。所以又被喜爱的这个人呢，所以他就是真主的喜爱，所以凡是被喜爱的他就是真主的喜爱啊。其中的话呢就有一个主动和被动，主动的话呢在今生看来呢是人类的话主动的喜爱真主，那么从被动一方面呢，人的话是被真主所喜爱啊。就这两种状况呢，这两种状态它合在一起呢，就是从主动的喜爱和被动的受喜啊，那么就包含了一个因果关系啊，一个原因和一个后果。喜爱是它的原因，那么得到了被喜爱的这个品级呢是它的结果啊，其中就包含着一个前定，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呢是真主的意愿，真主的意愿，要是真主不意愿喜爱你呢，你绝不会喜爱真主。在前定里边的话，你是被真主喜爱的，那你必定你的表现呢是喜爱真主啊，因为真主为所欲为，前定了人的话喜爱他，那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呢，在喜爱真主上呢，他是在前定里边已经被造为喜爱的啊，喜爱真主的人，然后在今生上的话显现出他的喜爱真主啊的这些喜悦的这些显现，那么就是被喜之人呢，他的品级的话呢就显现了。那么在被喜和喜爱中间呢，还有一个因，有一个散败部。这散败部是什么呢？就是喜爱真主，他就必然的话显现出啊，知感真主啊，赞美真主啊，热爱真主啊。那么这些喜爱的表现呢，那么真主的话，意愿的话呢，喜悦他啊。那么在这里表现出来呢，就真主喜爱我，我才显现出喜爱真主啊。说真主前定中喜爱我，所以我在今生的话呢，才会有喜爱真主、被真主喜爱的这么一个被喜的这么一个品级的出现。所以在显现的这个被喜爱呢，它是一个根子啊，这个根子的话呢就是真主意欲喜爱我，所以我才喜爱真主啊。所以前定里边它是这个关系，在喜爱里边也包括了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知感真主啊，知感了普慈的真主啊，普慈今生的真主，独慈后世的真主，两世纯恩的真主，真恩的真主，特慈的真主啊，从知感真主的这个上面啊，看到真主的俊美展马力啊，看到真主尊名德性显现的这些敬美啊，坦玛姆这个完美，那么在这里边的话产生的敬爱 那么有了一个敬爱的心以后呢，他开始的话呢，感知了真主的恩惠，真主的真恩惠福，而且的话呢，看到了真主自持名这个仁慈的这么一些这个德性，那么显现了他心中的一种意念，那、就是说从心和舌头上呢都来赞美真主啊，所以他的过程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真主的尊严尊威的话，宰料力的这个感知上呢，他才会产生敬畏，产生这个畏惧，产生害怕啊。敬畏真主之心呢，它是显现下来的东西呢，是跟这个赞美是相通连的啊。就在混化之境里边呢，被造的人类在思想上在认识上与真主同在了，那么它就有一个相通一个相连的一个闪在乎，那么这个闪在乎呢就是发生一个喜爱真主的一个真心和真情啊。说喜真呢是独一真主的啊，来自独一真主的一个本源啊，所以喜爱真主是来自真主的独一真主的本源里边来的，是真主德性的显现啊，是尊名的显现啊。所以的话呢，喜爱的话它没有方位也没有定所啊，喜爱真主呢它没有方位没有定所，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啊，他的心的话都存在一个喜爱真主的这个心，这真主的话是独有的本居的这个高位啊，真主的话是在至高之上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这是胎儿寮之上啊，在这个高至高之上呢，所以人们的话呢，虽然能够说话，但是人们的话只能以真主赐给自己说话的能力来赞美真主。那么人类的话呢，认为人的言辞呢已经赞美真主到了极限，但是赞美之中的话呢，还相继横言。到不了的话，赞美真主本然啊，真挚的这个三角啊，去提醒的话呢，在赞美之中呢，它的影响的话呢是喜爱啊，它有喜爱，它才赞美啊，它在喜爱里边的话呢，就依然在真主本然的这个境地里边的话呢，有了一个显现啊。它的因果是什么呢？它的因有闪败补呢，是不是隐蔽的啊？是隐和显两方面，心里边的赞主是隐。口舌的赞主是显啊，这必定的话呢是在隐和显里边显现对真主的热爱。那么真主是自主的主，自立的主啊，这个真主是权柄的主，人为的主，它的显现呢是显现真主本然的显现啊，真主的人为的显现，真主意愿的显现，这些显现呢，那么中间的话就包含着对人类的这个真恩惠福，那么人类在感知之后呢，它就必定的话有一种感赞的显现。当隐藏的时候不显的时候呢，人是在心里边的感召啊，当显示出来以后呢，人的话在舌头上的感召，在行为上的感召啊，那这一些的话呢就是被喜者的显现。那真主本然意业的这个显现呢，就是真主喜爱这个人，他的显现就显现了这些。那么就提到喜者和被喜者啊，这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喜的话是映照了被喜啊，镜子外边是喜，那么镜子里边是被喜啊，是显现真主的展马里俊美尽善啊，显现真主的这个完美，真主的这个啊，显现给自己的一些原有的一些人为的显现的话呢，显给自己啊，因为真主材料说，我喜欢人类的话认我啊，喜爱之人呢，他的名色，他的状态呢啊，都是从内里边显现，而被喜爱的人呢，他的名色，他的形态，他的表现呢，是从外表上的话呢，这个表现，就被喜爱的人呢，他有显气，他从外表上面；那喜爱真主的人，从内心里边的话存在，是隐藏着的啊。说喜真者的话呢，他必定的话呢，和被喜的这个象征的话连在一块啊。就在这个混化的一个环境之中呢，喜和被喜的话，它是互相映照的啊，互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称为表里关系啊，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啊，寻求的。和被寻求的也是表里关系，他的行为他的能动就装饰了他的内里，他喜爱的一些表面的现象呢，他是装饰了他的外表。说喜爱真主的人呢，他的声音和信息呢，是他从内到外，先有心里边的喜啊，然后才有表面的喜啊，从先有心里的赞美，最后才到口舌的赞美，到行为形式上的赞美啊。那寻求和被寻求呢，它是显现在一个爱子上啊，就喜者和被喜者，那么寻求真主的人，喜爱真主的人呢，他是寻求者啊。那么这个爱的话呢，所显现出来的话呢，就是在寻求者上啊和被寻求者上，它都是一致的，然后它有一个相应的关系，就我们说两个侧面 啊，都是格字的话呢，以自己的云游的话显现。那么格人的他的行为、他的能力、他的能动的话呢，都在互相之间的话呢显现出来。就言有真主的话，他是独一的主啊，是唯一的真主。那么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必然的话是显现的一个奥义深然的一个表现啊。不管在今生的话是这个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也不管在今生的话有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皮肤的颜色、不同的人类的这个种族来说呢，他在新生的万事万物之中呢，那么他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显现啊。这个显现的话呢，就是在感知了万物万事之后、万象之后呢，啊，这是从表啊，从里到表啊，从隐到显啊，他感知了这些东西的话，先是从他的外表上啊感知，最后得到了他的一些真知啊。原来的话，所有的真点都是来自于真主啊，都是真主的话呢，在一种词汇的隐藏在里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他的赞美就从隐藏变为明显。所以喜爱的话呢，啊，喜爱者的话，它是一个表啊，它的显现的话是显现的喜爱者的这个表啊。那受喜呢，它是内里啊，怎么是内里呢？它隐藏的话呢是在内里边，但它表现是在外表上。所以行找的人呢，也就是被行找的人啊。你行找真主，你喜爱真主，那么你就被真主的喜；你行找真主，那必定真主的话呢接纳你、承领你，那么它是相对的表里的一个关系。对理的解释呢，什么是内理呢？就是真有的状态之下啊，处在隐藏的时候呢，那他就是内理啊。说喜者喜爱真主的人呢，和被喜爱的人呢，他在有求和无求之间也好，在隐和显之状态之好，那么他的内理的话呢，隐藏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像一个镜子的里外的两个方面啊。所以在表面呢是真有，那么里面的话呢，就是万事万物的一个幻象，镜子中的这个花啊，水里边的月，镜中花，水中月啊，它就是一个印象。镜子外边和镜子内边呢，它有一边是实体，有一边是印象。那么在这个印象的形态的话呢，它的实质的话呢，跟它的实体是同一的啊。无求的话呢，就需要有求啊，有印象呢，就必定要有个实体；有表的话，必定要有理啊。就是赐予的话和受给的一方面呢，就要有接受的一方面啊。就是说的，当有喜爱的一方面呢，就必定会有一个被喜的这个方面，这是两种情况呢，它是同时存在啊，也就是境内和境外的关系。那么在这讲明了，就是只是人们的观看的角度不同，他的处境不同，所以人们的认识所见到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不同啊，他的认识的深度的话可能不同。那么再讲的话，真主的喜爱和被喜爱的这个人呢，那么他这个在真喜和受喜之间呢，他喜者的话呢和被喜者的话，他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的话呢，那么喜者从中就可以看到他的实体啊，他的实质，就从被喜的人上呢就看到真主喜爱他的这个实质，看到他的这个实体啊。从功能上和作用上呢，只有在镜子中显现的啊，那么他才是印象啊，在镜子外边的话呢，那么他是实体。那么是在今生是这样，那么在精神世界，在后世的日子呢，在镜子外边的全是幻象，而在镜子里边的那全是实体啊。那么就是在各个角度的看望呢，他就得到各种不同的了解和认识。说真主的喜爱呢，是在哪个地方显现呢？是在被喜的这个人的这个镜子中显现啊。说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的话，他受到了真主的喜爱，得到了真主的相助。那么他是真主喜爱的被喜者的一个印象。那受喜者呢，从镜子中显现出来的行为，他的动静，所有这些呢，他是显现真主喜爱他的这个本体的一个表现。那这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的话呢什么特征啊，只要看到这个人他喜爱真主的，那么他就显现出真主喜爱他的很多行为，很多耳聊麦显机啊，很多这个迹象。而且他的行为上呢啊，做出来的跟其他人的话都有不同，都能够进行分辨。说喜爱者的镜子呢，它显现出来的话呢，无论是喜还是被喜啊，都是出于真主的真喜啊。所以只有在相同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它才是正确的啊。如果只有一面的喜而没有另外的一面的喜的话呢，那么它中间是有错误啊。那么就讲了喜和被喜的两个方面， 是从镜子里边显现，这是一个比喻。圣人的话呢，和这个公修干办的人呢，他也在镜子里边的两个方面啊。在喜真上呢，他都是喜爱真主的啊。公修干办的人，他喜爱真主，圣人是更喜爱真主。那么在喜真的两个方面呢，他印象在镜子里边呢，他就是一个给予和一个受有啊。给予是真主赐给，受有的话呢是自己接受啊，这是两个方面，有求和无求。面子的这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呢，它的特征呢就有区别，因为一边是印象，印象可以是多种样的啊，可以是众多的，但显现的万物万事呢，可以是这个非常的话的复杂，而且是气象万千，但是它的奥义深然呢，只有一个奥义深然，那就是真主的意眼，真主的意啊，那么就把它讲清楚了。那在每一个镜子中呢，都有一个容貌啊，这个容貌的不同呢，那么除非是镜子的显像不同啊，或者人的看的角度不同，那么才会出现的话呢，容貌的显现的话不同啊。那镜子里边从独一无求的这一个方面呢，所赐给的、所授给、授予的这些万物万事的这些事物的一些应有的话呢，在有求的人上呢，他是得到的，是真主给他的啊。在踪迹上的不同呢，形象上的不同呢，那是真主的话呢，给他一个品级的不同、角度的不同、地位的不同呢，那么出现的话呢，一些不同的认识。所以说的话呢，就相同的名称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啊，相同的一个名称里边呢，可以有不同的认识。那么它的问题在哪呢？就在显现上啊，就是正确的显现呢，它有正确的认识；那在这个歪曲的显现里边呢，会有歪曲的认识。那么在有求的镜子中呢，它是受有的，是得到的，是真主赐予的啊。它的迹象、它的显现的一些特征、一些事物的眉目呢、一些真相呢，虽然的话呢是显现在印象里边啊，它也有两种啊，就在镜子里边显现出来的，那么就变成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气象万千。如果在镜子外边所显现的是实体的话呢，它印象的实体呢，这是一个啊，是所有的幻影呢，它就自然消除。一个容貌的话呢，在镜子里边可以显出多种状态、多种形象。那么在这样的形象下呢，你看它的本体呢，就是境外的实体呢，它就是一个。因为镜子受了各个角度不同的这个观望呢，它显现呢，就显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容貌。再提呢，就是真主的一切前定呢，在今生的话呢，都会显示出来啊。它万样显示呢，就是在真主的前定里边的显现啊，用中国话说呢，在今生显现的东西是缘分啊，是缘分的显现。什么是缘呢？缘就是真主的前定。什么是分呢？分就是哈尔盖，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由此观察呢，不同的镜子呢有不同的印象啊，不同显现的形象呢，那么它的形象越多呢，就越接近于的话呢是幻影幻象。如果他的话只是一个形象呢，他接近真相，他接近他的内力和真实啊。那么这讲的话呢，凡是形象不同的啊，互相之间的显示出来的这些场所呢，往往是因为显示出不同的，所以他各自就具有各自的这个认识和特征。那么出现的问题呢，就有各种层次，有各种的这个对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认识。怎么解释呢？就当你一个人的心境的话呢是正确的时候，那么他反映的问题是正确的。当你这个心境的心理的镜子呢被歪曲的时候呢，那么他反映的事物呢必定是歪曲的。那么角度不同呢，层次不同呢，那么他反映的出问题呢，有的是全面的，有的是片面的，有的话呢只是叫做只言片语，或者是这个很少的一个部分，那么他把局部的部分就代表了整体，或者认为就是整体呢，那么在他在全貌上、在容貌上呢，就出现了这个误差，出现了错误。在认主独一的这个真观之下呢，那么他互相融合以后呢，就会形成各种的话呢，奇象和这个一些幻象啊。那么这个奇象幻象呢，它本来是不存在的啊，但是的话它存在了。它存在的原因呢，就是讲的话呢，就在今生的这个镜子里边啊，它才显现出它的这个形象。那么就是这个第一章的重点呢，是讲的这些。那么从小节上总结一下呢，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呢，它在第一章里边呢是提醒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事物存在呢 总是存在着两个方面啊，所以事物有两面性啊，还有主动和被动的两面啊，有给予和接受的两面啊，也有的话呢，万事万物所存在着两面性的一些表现的互相这个影响和作用啊。那么这些微妙关系的话呢，和转换的关系呢，都是在两面里边转换啊。所以就最简单的一个比例呢，说凡是好事里边都可能藏有坏的东西，凡是不好的事情里面都可能藏有好的东西。所以看一件事情呢，从两方面看，就是要强调的话呢，全面的看问题啊，从它正反两方面去看，那么它的话呢，它中间看到它的转换，看到它的相互的联系，看到它全面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从表及里啊，从里的话呢，这个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啊，知因的话而知果啊，知道前定呢，而知道的话万物在今生的这个缘起是什么原因。那么这是他提醒的一个，就是看事物呢都要全面的看，而且具有两面性的来看，而且注意它中间的转换关系，注意它两个方面的德性和特性啊，转化相互关系中间呢都明白呢，才能够从表及里看到现象的本质，就从表面的形象呢看到精神实质啊。知因的话呢，就可以知果，而且从前进里边看到今生的各种事情的这个缘起。那么中间就有一个小故事啊，讲的话，一位闪一和在城里边住宴了，他就到一个农村里边去修仙，就发现了有一条河，河边有树，他就喝了河水，而且靠在树下休息。就来了一个人啊，他的话一只手拿着一把宝剑，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包袱，包袱里边的裹的是金钱和金子啊。喝了水以后呢，休息了一会儿呢，就拿着宝剑就走了，就把他那个包袱装金子装钱的包袱就忘在了河边上。又来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的话来到河边上，喝了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装着金子银子装着钱的包袱，很高兴就把这个包袱就提着走了啊。接着又来了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的话照样的话在河边的话就喝了水啊，在那乘凉。第一个人就转回来，就用剑指着他说啊，你把我的钱还来，要不还来我就杀死你。他说我没有拿你的钱，再说没有拿我的钱，你不承认好，一刀把那人杀死了。那么这个闪一和看了以后呢，心里边就很纳闷啊。他回到城里边以后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啊，又有一个声音给他解释呢，说第一个人的父亲啊，他抢劫了第二个人的父亲，而且的话呢，这个啊成为了富裕。那么第二个人的父亲变为贫穷呢，他的儿子后代呢也变成穷人。那么第三个人的父亲呢，杀了第一个人的父亲。啊，那么这个啊，掠夺了他的财产啊，那么就把这话就讲清楚了。第一个人的父亲他抢夺了第二个人的父亲的财产，那曾祖的公道的话呢，显现出来呢，就是把的话呢，这个钱财还给了第二个人的儿子啊。那第三个人呢，那么这个带他的父亲的话呢，取了他的儿子的命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环抱。那么这里边说呢，他就是显现的两个方面。说哈泰姆啊，真主的公道呢，他在表面里边和前有里边呢，他的这个形象的本质是一个啊，是真相，他的但是他的幻象呢，使人们感到模糊啊，不知其理的话呢，往往是气象万千啊，这就把这个问题提醒了。第二个呢，就在同样的一件事物呢，在反映的镜子里边呢，它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印象啊。一个是符合于真相的这个反应，他的这个形象呢，容貌是符合于真相；另外一个是不符合于真相，发生了改变，发生了这个奇变，甚至于从镜子外边看呢，万事万物的这个形象特征啊，他的这个能动啊，他的这人的这个才能啊，他还原到万物万事的真相的时候呢，他的道理的话呢，才是接近于真相啊。所以在认主独一的这一个真观之下呢，才能够分辨的话呢，除掉这些虚妄的东西，除掉了幻象啊，有和无啊，有的话呢是正确的真相，还是属于的话呢错误的认识呢，那么这些呢才有一个分辨。那么这是南摩尔体里边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部分。那么接着我们再解读一下啊，就是它的这个有七个要领啊，就认知上的七个要领，就是一个的话是讲赞美啊，汉姆的啊，讲赞美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纯粹的一个思维啊，一个主观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概念啊， 它显示是显示净美啊，尽善尽美，而且有一定的规律，而且有一定的规定啊。这规定就是胎格定的前定里边的这个定下来。那么感赞里边呢，赞美里边呢，它有两个印象。第一次的印象呢，它是感知认知的印象；第二次的印象呢，它是表述，从用心和舌头把它表现出来。它的境界呢，是一个混合的境界，就是一个思维上啊，一主合一，一主同在的这个境界之下呢，那么它才会有赞美之境啊。那么赞美的话呢，它的概念啊，它的所有的这些踪迹，它的逻辑，它的推论的东西呢，都是显现在尽善尽美啊，这个以了喜也提神性的这个赞美上。就具有意志方面、语言方面、行为方面，甚至于是以音调啊，以道耳音调的话呢，来表达啊这个尽善尽美的这个描述呢，那么它就是从直观上呢，就称为是赞美的境界啊。那么这一点来说呢，它就要有一个中见面，这个中见面呢，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赞颂的这个品格，不同的人、不同的品级呢，他的赞美的程度的话呢，有层次有不同，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关键。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事物都具有两方面，赞美和被赞。要是没有一个被赞的话呢，你的赞美的对象是什么啊？喜和被喜啊，事物的话呢，有一个直观的这个显现啊。他们有一个直观的显现呢，就必定有一个隐藏啊。认知的方面的路径呢，这必定是从知感开始啊。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知觉，你没有感知的话呢，你不可能的话有这个感知啊。所以首先是感知，有感觉，有知识，然后的话你才求知里边的话升高了它，那得到了理解啊，有了见证，有了显现，那么思维的判断推理啊，这些结论呢，最后才到达以夸赞和赞美的这么一个境界，这是他讲的第二个关键。第三个论理的关键呢，是讲爱与被爱啊。讲的话两个这个哈、啊、遵从啊，就是爱和以所爱啊，爱和所爱这个方面啊。假若的话呢，不是两个方面呢，那它不可能的话呢成立。就像真主材料所说的，假若不是为了你啊，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的话呢，或者假如不是为了你呢，我绝不造化宇宙万物。那这一句话呢，是真主胎儿料针对我们圣人阿里塞罗摩所说的话啊。那么用凡俗的爱、通俗的爱啊，那么这些爱呢，就人类的话呢，恋人式的这种爱，就是我们称为的话呢，人性的一些爱的话呢，它要上升到喜爱真主、热爱圣人的这个高度呢，它才显现出这个高等的爱，就是一个真爱啊。是来自真主本然的一束光亮呢，这个光辉的这个射线呢，事实上就是指我们圣人而言啊。圣人阿斯拉姆的本质呢，就是来自真主的一道指引人类啊，这个回归于真主，得到最好的最后归宿的这一道光亮。那么再提到恋人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恋人的本质呢，也就在于喜爱啊。喜爱的话呢，从低俗的爱的话，必定上升到高的这个真爱，那么就是在这个里边莱姆二体里边讲的一个道理。那再往下讲呢，就讲到这个尊敬和这个宗见，就是一个是他的这个麦高米的哈迪啊，他这个尊敬啊，一个讲他的这个宗见维斯莱提啊。这个尊敬来说的话呢，他是事实上是指路人的哈迪，指这个贞观啊。就喜爱的话和被喜爱的显现呢，那么这是真主的艺术光辉的显现啊。就如此的这个真切的一个这个喜爱真主啊，热爱自身呢，它会延伸，它会泛化，它会把一件事物扩张到另外的一件事物，甚至于到达于所有的事物啊的本质，那就是这一道光亮的照耀之下呢，它显现出万事万物所有的外观的形象啊，那么它的话呢，都含有真主普慈的一种恩典啊，那么其中就对应着真主对独慈的人们的另外一种更大的这个特恩。所以人类在感知上、认知上、理解上呢，必定的话会跟着伴随而来啊。那么从感知、认知、理解，然后他就开始的话呢，进行推论判断，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么圣人阿里塞拉姆呢，那他的精神呢，他的存在呢，事实上就是这个人类的话呢，回归真主的一个维斯莱提，一个宗见。 那么以圣人的思想，以圣人的这个精神的话呢，显现出了这一道光亮。你为什么的话会认识真主啊？你为什么会理解了圣人啊？你为什么的话信仰伊斯兰的这个正道呢？它除非是前定里边在先碑先鼻上写定的这个前定里边有一个云言，有一个散拜谷啊，那么是有这个缘分。那么在今生的话呢，你从这个缘分上才显现出了有这个韦斯代替，有这么一个宗教。那么这个宗教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散拜谷呢，你才会入在真光显照之下，显现出你先天里边前定的所有的行为和这个本质。那反映一切事物呢，它就升高了这个人的认知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它是已经升高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完人的一个品格的这个品级。真主接纳你啊，你受了这个接纳，那么这个精神性的东西呢才会显现啊。各种各样的比喻呢啊，它都是一种叫做是混化的这个境界里边的抽象啊。比如说经里边说的话，欢乐啊，说笑，说真主的降临，说真主的话取来，或者真主的话是优胜者等等这些称呼呢，事实上的话呢，在乃木尔提的经里边说呢，它就是人的话呢的一种比喻啊，人的话呢在混化的境界，比嘎伊啊的这个境界里边的一种抽象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不能够说是的话呢是真主有形有相，而是的话呢让人类更能够理解的话呢这个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比喻的话呢它是一种幻象啊，都是呢用来的话呢这个承载真正的对这个人类理解的这个范围里边的话是了解真主、认识真主的一个比喻或者是一种抽象。全部的话呢德性呢都是真主的显然啊的一个显然，那么显然里边所显现的完全都是一个完美坦玛姆，一个展玛丽，一个俊美啊，那么他就把它总结在这么一个关键问题里边。第五个呢是讲光辉的射线呢，它里边提到的一个就是提到我们陌生之光的问题啊，路顿穆罕默迪啊，那么学习陌生的性情呢，遵循圣人的这个圣行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光亮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照耀的这个东西的话都在真光的照耀之中啊，他的所有的意识、所有的一些认识呢，就必定的话呢回归在这个真理里边，就必定得到真主的真恩惠福啊。所以的话呢，就说我有了这道光亮呢，就得到了真主真恩惠福的这把钥匙啊。人类的正确与否、意识认识感知的这个含象的正确与否呢，它的概念正确与否呢，是不是能够达到啊，临近于这个真理，认知真主，达到这个永恒的、完美的啊，最后归宿的这个含象呢，就在于有没有这一道光亮，就是我陌生之光引领的这一道光亮。人类在守望圣人的这个精神实质中呢，它必定的话呢会进行外化泛化啊，只要人的话他还存在着追求真理的这颗心呢，他必定的话会逐渐的认识宇宙、认识真主造化的这个万有的话呢，所有一切的真知是什么啊，它中间的话呢就包含着一个真主的这个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啊，而且的话从表象上看呢，它是从一个多形象的东西、万物万象的东西的话呢，都是属于非主啊，都是的话暂时存在的啊。一旦认识了以后呢，它就转移到的话认识真主啊。你认识真主呢，是万物非主，从认识了万物是非主以后，那么你才转到的话呢，真正的认识真主。就是我们圣人阿里斯拉莫那归真以后呢，人类之中呢就会有这种隐藏着的精神和本质啊，这种精神本质呢依然存在。他的倾向于真理的这一种啊，追求真理的这一种心啊，对这个接近于真理的这种心情啊，而且的话呢追随在真理之上的这一种本性，那么在人类之中呢，他必定是在战胜了自我以后，战胜了自己人类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属性的弱点以后呢，从自我啊、私我、无我啊这些漫战之后呢，就被撕破之后呢，那人类的话呢本性才会显现，真性的话呢才会显现，那在这时候呢他才会认知真主，而且得到的话呢这一道光亮，成领了这道光亮的恩典。第六呢就讲我们圣人之光，阿里斯拉姆啊，陌生之光呢和继承圣人之光的 这些后裔的这个传承的一个道理啊。就讲到曾祖的话呢，安赐我们圣人啊，同时的话呢，也安赐祖父啊圣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圣人的后裔的话，它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圣人血统的后裔啊，另外一个的话是青年祭教的教道的后裔。这两种的话呢，是这个传承伊斯兰的主体啊。它的实体啊是什么呢？它的实体呢是在曾祖的血啊。它的主体是什么呢？它的主体的话是在传承的话呢这一道观念啊。它的客体是什么呢？它的客体的话呢是两种后裔的话呢所显现出来的各种的话能动，各种的话特性，各种的话符合于圣人的圣行的各种观察的能力、洞察的能力和认知啊。当这些境界存在的时候呢，那人类就有了一个这个正确的方向和航向。那么当人类的这个认知呢，它这个范围的话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它只能够承认的话，它所见到所证实到的必定存在，那么它不能见到的不能证实的往往的话呢就被否定啊，认为是不存在啊。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它的规律性的话是必然性啊。有些东西来说的话，虽然你不能见到不能认识，但它已经客观存在，那么在这个必然性的存在里边呢，它就已经超过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这个能力和他的知识。因为人类的生命的话很短，就算百岁人嘛，世上难行百岁人，但宇宙的年代的话呢是数百万亿年啊。说在短短的人生的百年里边，要认识整个宇宙，认识整个真理呢，它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是用传承的办法啊，一代传承一半，一代把真实的东西，把真实的真理呢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得到真主的这个引导呢，通过直接的这引导人的引导和传承呢，间接的这些媒介中介的这些环节的显现呢，那么人类的话才接受了这一个啊，就是说的正性的光辉，以玛尼的观念，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呢，那么人们就理解事物的本质呢就接近于正确，那么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呢，它自身的障碍呢也就被这个突破啊。只有把自身的障碍突破以后呢，它才可能的话显现出这个真理的东西。那么这就提到的话呢，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明知的话呢，在今生世界里边的话呢，它是一个短暂的，但为什么它还谈爱它啊？明明知道的话呢，今生的世界的话呢，只有认识真主的永恒以后呢，才是得到一个正确的指引呢。那么人们的话呢，怎么的话呢，会不认识到呢？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话，在今生呢，它有一个障碍，就是自我的障碍。要是人不突破自身的弱点呢，他不能突破这个障碍啊。人的话，他具有的话，无和恶和欲望这三个方面的东西的话呢，障碍。如果不突破这个障碍呢，往往的话，他的本性、他的真性的显现呢，就被遮挡啊。就如同的话，弓和箭的关系，弓和箭，它显现出来以后呢，只是证明的话呢，有了这么两件东西，它的效果的话，并没显现。当把弓和箭搭在一起的时候，用弓把箭射出去的时候，它才能够射中目标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比喻呢，就是每一个人啊都具有的弓和箭啊。关键的问题呢，今后的话呢是要把这个箭搭在弓上，把它射出去啊。那全属于真主的一种恩赐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认识了今生，也认识了后世以后呢，这个弓搭在箭上呢，那么他才能够认主独一的这些所有的环节上呢，达到了他的目的，达到了效果啊。就是所有一切属性，他所显现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些相互连接的这些关系的话呢，在他的精神实质上呢，都符合了真主的意愿。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个经上所说的南摩尔体的这个光辉射线的这个继承。那么这提醒呢，言造的是主体，再造的啊，那么是由父母生下自己的这个客体。就真主在造化里边呢，是言造啊，就真主造化的人类或丹的话，它是一个造化物种的一个造化。那么通过父母亲把它的生下来了，这叫做再造，那这属于一个客体啊，它都是显现真主的话，超绝万物啊，真主的话全能全知啊，那么这一个德性和一个尊名啊。人类的被造啊，它的客体的身份，它的推论，它的绝对的存在呢，那是真主的话呢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啊。 如果你人类的存在，那么宇宙万物的创造里边最神奇的、最能够的话呢，感到是一个最大奇迹的是人类啊，因为人类能够有语言，人类能够使用工具，人类能够在天上飞，在海底行走，那么这些人为的话呢，都证明了的话呢，这个全知全能的真主的绝对存在，那是真主的话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明显的证据。那么万物万象呢，它都是要消亡的啊，在万物万象被消亡以后呢，那么真主存在的造化的这些万物呢，在现在存在呢，它这是一个暂存啊。说真主的话是真主前进的一个证据啊，本质的东西呢，就是亲近了这个主命啊，亲近了这个天命，使人的话呢，感知到的话，人在世界上它的含象是什么，它应该做的是什么，它暂存和永恒的关系是什么啊，暂活和永活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幻视和真视的关系是什么，这幻景和真景的关系是什么，从而就实现了伊斯兰教的这个论理学的这个教导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就第七个问题做解释呢，就对于真知明见，对于悠闲未见的啊这些事物的这个认识的问题啊，就讲到的话，它自身的话呢，一些问题在哪呢啊，它的障碍是什么呢，那我们讲的万事万物呢，所有的被造啊，都是隐藏在造化万物的这个真主实际存在的这个终极和证据，就见到一物呢，就可以见到真主的话造化万物万象啊里边所存在的一些终极和证据啊。要是不认识这个主体，就是不认识真主啊，那么对今生存在的客体呢，必然的话在迷雾之中啊。就有了转化呢，才会有混合啊，有了对立分裂呢，它才会这个沉沦啊。只有在认识了真主的真爱和被爱的同一体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绝对的领域以后呢，它才能够区分啊，才能够区别，才能转化啊，才能够统一的话人类的认识和认知。就光辉的这个射线呢，在光辉的这个光辉之中呢，那么它的光被光所遮啊，光被光所蔽，一个现象的话它隐藏在抽象之中啊，除了真主啊以外呢，所有的被造都是暂存的啊，都是虚无的啊，都要被这个毁坏，被这个消灭的啊。所以幽冥的事情，未见的事情呢，它在真主上来说的话呢，它是显然的啊，没有经历的人类啊，没有经过这个认识的人类呢，他在定论的话是摩西有，根本不可能啊，说见未见不根本不可能啊，这悠闲根本不可能啊，认为的话虽知未见虽知悠闲呢，就纯属造谣啊，根本的话呢啊不会存在这样的事实啊，在少知这少知少识的人上呢，他往往的话由于差欠，由于干罪呢，他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淡然无存的一种认识啊，认为自然是主体，认为客体的观念的话是正确的啊，绝对的实体的话呢，是在这个客体的认识上的话存在或者是消失，就我认为有的就有，我认为无的就无啊，我能看见的就有，我看不见的没有啊，那么像这样的就是颠倒了他的主体和客体的观念，说主体的本质呢，他的错误的概念中呢就被否定啊，所以呢为什么否认真主否定真主呢，他是对主体的本质，由于他有了错误的概念，错误的观念呢，所以就被否定。是只有在揭开这些幔帐以后呢，那么疏忽性的一些东西才会知道的话，就是统摄性的是同一个体啊，有了被造就必定有造化的真主，如果没有真主怎么会有被造啊，有了主体就必然有客体，你见到客体就必定有一个主体啊，说绝对存在的话呢，是两方面的这个暴露无遗啊，绝对的存在是真主啊，那么所有的万象呢，知识的话呢，一个终极，那么从这显现出来的东西呢，就可以推到了主体的存在，所以在优胜强大的真主的幔帐之后面呢，那么这些人呢，他只看到了现象，看到了物，而看不到精神。那绝对的精神呢，它是世界的这个品格啊。只有一个人的话呢，他从表面的话呢，看到了内里啊，从无智看到了精神，从一些虚伪的一些幻象呢，看到了真相的时候呢，他就会认识，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啊，就是除了真主以外，所有都是虚无啊。客体的人类，万事万物啊的存在，被造的万事万物，都是在真主本然的主体的这个显现造化之中的话呢，所出来的啊。所有的前提呢， 啊，都是消失在每一个实体之中，却只见到东西，见不到它的这个前定，只见物不见真主啊，只见到表面不见实质，只见到形态不见精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好像是素描的人画画的人啊，他只画了万物万事啊的这个表面，而否定了他万物万事内在的这些机密，内在的一些这个精神的一些机理，甚至内在的一些这个悠闲未见的这个东西，那么他都加以否定了啊。也就是见到的客体呢，他就否定了主体啊；见到了物质呢，他就否定了造化万物的这个真主。那么就是以客体和主体的这个地位颠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乃木二体的里边所提醒的呢，就是要一个正确的这个主体、客体这些的认识呢，他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这个光辉的射线呢，才能够照耀它，才能显现出万物的本质和真相。那么今天就说一下，三大摩尔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